晋身神学院。听众朋友，我们邀请了各神学院里经验丰富的讲师，在这里主讲他们的专长。现在就让我们一同上课吧。
各位好，现在我们要讨论福音书第28课，题目：耶稣对赦免之道的教训。耶稣对赦免之道的教训。经文记载，马太福音第18章21节到35节。马太福音第18章21节到35节。那时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70个七次。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1000万银子的来，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儿女并且所有的都卖了偿还。那仆人就俯伏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那仆人出去，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4两银子，便揪着他，陷住他的喉咙，说：“你把手欠的还我。”他的同伴就俯伏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他不肯，仅去把他下在江里。等他还了手欠的债，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就甚忧愁，去把这事都告诉主人。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冤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斩刑的，等他还清了手欠的债。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关于饶恕之道，或者是赦免人对我们亏欠的道理，在圣经里面，特别耶稣基督的教训里面多次的提到。假如我们看到马太福音第六章，主耶稣的祷文里面，祷告文里面有讲过，耶稣也特别强调，我们若不饶恕人，天父也不饶恕我们。在马太福音第九章第六节也讲过，在路加福音第七章，有一个女人得到耶稣的赦免的时候，耶稣也提到赦免饶恕的重要性。各位，为什么耶稣要重重复复的再三再四的谈到饶恕人 赦免人的道理呢？假如我们看圣经，或者看我们自己的历史，或者我们家庭的故事，或者我们看见我们与人的来往，人与人之间各目的产生，纠纷的产生，战争的产生，都是从不肯饶恕人来的。为什么会产生不饶恕人的事呢？那就是我们有一个感受，人说这句话，人对我的这个态度是得罪我，对我不好，那我不甘愿，你为什么这样？所以我们常常对人待我们的态度、言语等等，有一句话说，岂有此理啊。那意思就是说，你为什么这样做？你不合道理的，哪里有这个道理？岂有此理就是哪里有这个道理的意思了。因此，常常为了一个本来那个人没有意思的一个态度还是一句话，在我们就觉得很严重了，因此就产生仇恨，产生报仇。我们身为中国人，在我们中国几千年丰富的文化里面，最吸引人的一件事是什么呢？那是我们的小说。中国的小说，无论是言情小说、武侠小说、革命小说，什么小说都好，很多人很喜欢看，有的看的连工作都忘记了。为什么那么吸引人？你知道吗？也许你知道，在我的经验里面，这许多的小说最吸引人的一件事，就是彼此报仇的事。为了感觉我受欺负，人一句话侮辱的我就不甘愿，我要报仇。那么报仇要有资本的了，要有力量的，一个人报仇报不来，就要日山修道，还是日山求名师，学了一套功夫，那么苦学三年六年或是十八年以后出来，就把那曾经侮辱我们的人、得罪我们的人一刀杀尽。但是常常很奇怪的，写故事的人也许是事实了，他们常常会说，当我们把那一个家庭都消灭的时候，哪里知道一个小孩子跑掉了，有一个小孩子被人救去了，结果那个小孩子怎么样呢？他被人带去，又日山修道，学功夫，又过了十八年、二十年，又出来报仇。我们整个中国的小说故事，就是在报仇这两个字上。不但中国的民族这样，假如你看西方的历史小说，也是一样的。这个国家跟那个国家打仗，这个民族跟那个民族打仗，这个家庭跟那个家庭不平安，有纠纷，这个人与那个人关系不好，都是因为不肯受欺负，我们感觉人侮辱我们，我们要报仇，就产生人间许多凄惨的事。不饶恕人，不赦免人，是人间灾难的起头啊。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因此耶稣基督就再三再四的谈到饶恕赦免的教训。饶恕赦免讲很容易，但做就很难，是不是？你叫人饶恕你很容易，当场我们得罪人的时候就说一句话，对不起啊，好了，完了。但是人家得罪你，也同样的对你说，对不起，请饶恕，你说才不那么傻呢，我要点油做记号啊，慢慢跟你算账。 为什么我们要求人的饶恕容易，饶恕别人很难呢？那这就是我们要听耶稣基督怎么教训。这次我不晓得彼得的哪一个兄弟得罪他，这个彼得算蛮有耐性了，他一计算，他告诉耶稣说，耶稣啊，我的弟兄得罪我，我很有涵养，他得罪我一次我算了，两次算了，但是得罪我已经七次了，不但七次啊，我想我的兄弟还要再得罪我，耶稣你看怎么样，我够有耐性了。但是耶稣的回答是什么？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什么意思？是不是真的我们饶恕人到490次以后就可以不必饶恕人呢？不是的，这不是数字上的几次，这乃是完全饶恕。饶恕人一个最基本的态度就是不与人计较，人家得罪你，对你不起，伤了你的心，不计较。假如你计较，那你现在没有报仇，不过是等着吧。今天很多人有一个很厚很厚的账簿，整天在记着张太太对我不好，李先生说一句话伤了我的心，什么什么，这样的账簿一大堆，那么有一天你就要报仇了。耶稣基督在这里告诉彼得说，要饶恕到七十个七次。第一个意思，人无论对待你怎么不好，不要记账，不要记得，不要认为他对待我不好了。第一样。第二样要记得，你不要去算多少次，你若算多少次啊，那头几次你还可以饶恕，但是多了你就恼了，你这个人这样无理，一直来欺负我，我不肯呐，我哪里甘愿呢？那么这样到了一个时间你就爆炸了，好像火山爆发一样，那么那个时候你就很可怕了，要把那得罪你的人吞下去一样。所以耶稣这里讲的饶恕七十个七次，第一样不计算，不跟他计较，第二样不记账。
听众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浸身神学院，请继续留心听讲。
接着耶稣基督就讲了一个比方，他说有一个人欠了1000万的钱，他没有什么偿还的，按照条例欠债欠了这么多，那个债主有权柄把他的妻子儿女产业当作抵押品或者卖掉来偿还这个债务。这个欠债的人 就来向主人哀求，主人呐、啊，宽恕我啦，我一天要还你的。也就是说，那个主人动了慈心，就把他释放了，也免了他的债。而这个欠一千万的人得到赦免以后，原来他也有放贷给别人的，所以他一出去就碰到一个人欠他十块钱的人，结果怎么样呢？他就抓着他，哎，你要还啊，你不还不行的。这个欠十块钱也是很穷的人，他说我现在没有办法还，你宽容了我了，让我以后还你了。可是这个刚刚得到赦免欠一千万的人，他非常的凶对待这个只欠他十块钱的人，把他放在监牢里不肯饶恕他。结果这个行为传到那个主人的耳中，因此主人就叫这一个欠一千万的人来说，你为什么去凶啊，我怜悯了你，你为什么不怜悯人？现在我要把你下在监牢里面，等到你还清了你的债务。耶稣这个教训讲什么呢？这个教训里面告诉我们，人与人之间的亏欠数目很小，不过十块钱呐、啊。人与人之间的亏欠是彼此亏欠，人家亏欠你，你也亏欠别人，人得罪你，你也得罪一个人。不过人很奇怪的，别人得罪他的就紧紧的记着，自己得罪人的常常不知道也忘记了。我们常常会听见人家说，你岂有此理，为什么这样得罪我？他说哪里有啊，这是常常发现的事。但是耶稣基督在这里谈到，人与人之间的亏欠是常有的事，而都是很小的，不是什么严重的。但是人得罪神，亏欠神，那才是最大的事。人亏欠神什么呢？神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我们从来没有还上帝一块钱。神供应我们这块大地，我们还上帝多少钱呢？无论你的所住的地方房间大小，这个地是属于上帝的，圣经明明说地说我的，我们还上帝多少钱？哦，你说我给人家买的，你给人家买，但是上帝没有收你的钱呢？不但如此，神供应我们所需要的空气，你有没有付上帝钱呢？神也供应我们很好的环境，你付上帝多少钱呢？不但这样，更宝贵的，神把生命给我们，思想给我们，能力给我们，可以生活，可以谋生，我们还上帝多少钱？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神叫摩西讲一件事，记载在《生命记》第八章里面。神对摩西说什么？我想我把这节圣经读给你们听，或者你自己要看，将来可以看。在《生命记》第八章第十一节开始，你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上帝，不守他的诫命、典章、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恐怕你吃得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你的牛羊加多，你的金银增添，并你所有的全度加增，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上帝，就是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引你经过那大而可怕的旷野，哪里有火蛇、雀子、干旱无水之地，它曾为你使水从坚硬的磐石中流出来，又在旷野 将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是要苦练你，试验你，叫你终久享福。恐怕你心里说，这货财是我力量我能力得来的。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上帝，因为的货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我要坚定他向你列祖起誓守立的约，像今日一样。这里上帝特别提醒我们，有能力的财产，那个能力是上帝所给的。我们中一句话说，饮水思源。我们有能力工作，但是很少想到这个能力从哪里来的。上帝就提醒我们，我们能够有聪明智慧，有能力，这个都是上帝赐的。请问我们有没有还上帝多少钱？不但没有还钱，连感谢都没有讲的，是不是？最近我在澳洲，我遇见一个中医，他除了用中国医药的学问知识医病以外，他还学气功，可以用气功医人的病。那么好多人的病他用气功医治，所以很出名这个人。但是这个人呢，也读了不少的书，他呢就觉得一切的一些都是空虚的，所以他有心要知道基督教的道理是什么。那么有人告诉我，所以我有一天就到他的诊所去看他。他非常忙，所以我就另外跟他约一个时间到他的家里跟他谈道。我到他家里的时候，我就说，母母医生，你在这个城真是有不少的贡献，你用气功医很多人的病。他很谦虚地说，不敢当不敢当，小小意思。那我就问他说，你有没有想到这个气功的气从哪里来？他开始说，我是练来的。我说，你练来的，怎么练会有气呢？原来的那个气是哪里来的呢？当你练气的时候已经有气，假如没有气你练也练不来嘛。诶，他说是啊。那我问他说，你知道那个最初的气从哪里来呢？他想了好久，他说不知道。我说，圣经说人的头一口气是上帝给的，上帝把他的气吹在我们人的身上，我们才有第一口气，有了第一口气，然后再呼吸，再有气。你第一口气如果不是上帝给你，你没有气，你也不能练气，你也不能用气功医人。哦，他听得很有兴趣的。以后我们谈了两个多钟头，最后他说，既然上帝是这样的，一切的源头我要信他。各位，我们欠上帝太多了，不过我们没有觉悟，我们不知道我们欠上帝这一切。上帝有没有给我们计较，给我们计算呢？我们常常不如意的时候就骂上帝，上帝没有眼睛，上帝不照顾，上帝为什么这样偏待。哦，上帝常常是我们骂的一个对象。我们发脾气，我们也向上帝发，因为向人发脾气，别人也向我们发脾气。我们这样对待上帝，上帝给我们计较吗？没有的，完全不计较，也不当这一回事。我常常想到，其实我们人也有对一些人不计较的事。好像我们的孩子们，我们养他长大，我们是不计较。孩子有时候顽皮，有时候打我们，有时候不听话。假如你做爸爸妈妈，整天跟孩子计较这些事，你不神经错乱了，那是很奇怪的事了。但是我们做父母从来没有跟孩子计较，很少有人有了跟孩子计较。但是你跟人家计较，那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是不是？ 我们亏欠神，神完全赦免。神赦免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叫我们得到神的赦免以后，也去同样赦免得罪我们的人。神没有给我们计较我们的过失，也教导我们不要计较那得罪我们的人。假如我们懂得这一个真理，与人的来往不计较人的过失，不去报仇，我们与人的关系就非常的友好，非常的亲爱，我们就不需要花了很多很多的时间想怎么报仇，计划怎么报仇，仇恨在心就伤害你自己。整圣经也告诉我们，仇恨会叫骨头朽烂，仇恨是毒药，是很可怕的毒药，报仇是叫整个人生在痛苦里面过日子。很多人说我苦啊，我苦啊，我苦啊，什么原因？不肯饶恕人，要报仇。耶稣基督在这里告诉我们饶恕之道，非常的简单，非常的具体，非常的现实，非常的有用。这不是空谈理论，这是我们应该效法去做的。天父饶恕我们的根据是根据我们对别人的饶恕。更重要的一点，我们不饶恕人，神也不饶恕我们，而这许多的事有一天都要审判。而且不饶恕人的，神说是一个恶的奴才，不饶恕人的就是做罪恶的奴才。你要做罪恶的奴才，你就可以不饶恕人，但是我盼望你不要做这样的人。饶恕人要记得动了怜悯的心，动了怜悯的心，动了慈心，不与人计较。但愿上帝帮助我们学习这个功课，也用在人的身上。我们祷告，谢谢天父给我们这个宝贵饶恕之道，非常宝贵，非常实用。求主叫我们体会到你怎么样饶恕我们，因此我们也应当饶恕别人，不要把人对我们一点的亏欠牢牢记在心，而不肯饶恕，以致过了一个痛苦想怎么报仇的生活。求主可怜我们，拯救我们脱离这样的痛苦，使我们愿意饶恕人，得着饶恕人而带来的喜乐。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听众朋友，今天就学习到这里为止。如果你对刚才的课程有什么问题，请来信和我们讨论。同时我们更预备了一本属灵书籍要送给你，欢迎来信索取。来信请寄到本电台通讯处，给陈达光先生收，给陈达光先生收。愿神赐福给你。